又到了这个一个礼拜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的时候了。哎呀，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最近真是特别忙碌，对不对？因为这个《贺龙夜夜秀》开播了嘛，然后我是这个节目的里面的写手之一啊，所以呢，所以尤其是首集啊、首播啊的前一段的这个筹备时间是最水深火热的，哎，都还在一切都想办法上轨道。那就我自己本身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这种比较大型的节目了啊，所以是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啊，重新去把这个编剧啊，然后写东西的这个感觉找回来啊，其实也是花了挺多时间在这上面啊。那就跟大家工商一下啊，这个《贺龙夜夜秀》现在每天都会上一些新的影片给大家看哈。那第一集。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六在的录影摄影棚把它录完了。那现场有大概800多位观众，然后现场气氛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分成很多单元，一天每天都会上架这个最新的影片。那今天刚8点的时候也在萨泰尔 YouTube 频道也上架了最新的这个新闻乱报的影片，大家还没看的话，待会可以去看一下。啊，内容还是蛮有趣的哈。那其实我们写手群有很多人啦，那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分工，我主要负责不同单元，但都会，都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其实都会互相合作啊，都会一起会一起讨论啊。所以其实虽然我主要负责的是这个另外两个单元，但其实所有单元我基本上都有参与到，也都有写一点东西，所以看到自己写的东西丢出现在这个网络上、节目上。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哈，还是有一点点成就感的。那所以，也是真的是在这边在很真的衷心的真诚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个《贺龙夜夜秀》啊，内容希望保证大家满意啊。接下来内容也会还有更多更棒的内容会丢出来，所以大家记得要这个订阅萨泰尔频道啊，按赞、订阅、加分享。OK，那线上有人有看的吗？有人有在看这个节目的吗？还是大家都顾着把妹，没有空看。其实还是看多看一点这种谈话节目啦、脱口秀节目还是挺好的，帮助自己去培养幽默感嘛，对不对？最近也是这个 NBA 开打的这个季节啊，哈，NBA 开打季节。那最近有抽空也是会看一下 NBA，但是实在太忙了，所以基本上没办法看完整场影片，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看，然后有时候只能看精华而已。哦。所以很可惜啦，然后但是还是有在玩，花抽空玩一下 Fantasy Basketball 的，每年都要玩，已经玩成习惯了。所以其实搞不好我花在玩 Fantasy Basketball 的这个网页游戏的这个时间呢，可能比看 NBA 时间还多。哦，吕父说我有看哦，太好了，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啊，好吧。哥有关注马刺的。斑马吗？有啊，有关注啊，这个没办法不关注啊，太大只了，熊大长啊，有没有？三楼跳投，3楼三分球，这怎么守啊？我看了一些 YouTuber 介绍，看了他精华影片啊，就是真的太猛，那天分太猛了，动态天分跟静态天分都太猛了，这个不拿新人王说不过去啊。他如果健康的话，一定新人王嘛。然后他在场上的改变是巨大的啊，对球队改变是巨大的，他完全以他玩。他虽然他才第一年，但以他为中心打球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好像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发了，我今天输给快艇40分，我不晓得为什么被打爆了，可能姜还是老的辣，快艇三枪，快艇三星还是都老江湖的，还是比较猛一点。OK，之前的写手加恩小李安有回锅吗？加恩没有，李安有回锅，希望伯恩可以回归伯恩小夜秀。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很有趣吧？如果他们两个位置颠倒的话，应该会很有趣。但我感觉好像可能性不太高啊。OK，好，这个现在网络跟声音应该都还 OK 嘛？哈，那 OK 我就继续了。好，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情趣好了。我们先聊一下情趣啊，到底什么是情趣？就大家可能都会常常在网络上听到啊，就说啊，跟妹子约会呀，就是要情趣嘛，就是要。跟聊天啊，就是要情趣啊，甚至跟女朋友、跟老婆，每天相处都还要有情趣，不然没有情趣的感觉就会无聊嘛，关系就会淡掉，对不对？所以情趣好像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那到底什么叫做情趣呢？大家有人知道吗？如果你们知道啊，可以在聊天室分享一下，你们认为。 什么叫做情趣 ？OK， 那像我也是想知道说，哎，大家坊间怎么定义情趣啊？我就去 Google 搜打情趣啊，结果呢，第一页啊，满满第一页二三十个这个搜寻项目呢，全部都是情趣用品。我发现说，哇，这个年代已经是情趣，已经就是好像专门是定义，就是床上运动的这个方面的事情，它就才叫情趣，就好像已经变成说，如果你不是指做爱、打炮、亲热的话，你讲情趣就有点怪怪，对不对？就是现世俗的定义，情趣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用词了，只会跟情趣用品或是跟做爱连接在一起。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情这个情趣，如果我们要广义来讲，其实它就是一种情绪波动啊，一种造成女生情绪波动而产生的乐趣。就叫做情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才对。OK， 好，这边Young Tivas 是不是说引起良好的情趣波动？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情趣是梦天堂，哈哈哈！情趣梦天堂很赞的。你讲到情趣梦天堂，我又要讲古了，因为我以前念台北工专的好吗？那个台北工专的时候没真的是还没满18岁，就是常常逛一些成人区嘛。不管是去光华还是新光华商场都逛得到嘛。那情趣梦天堂的前身就是新光华商场嘛，那一栋就里面全部卖很多 A 漫啊、A 书啊、A 片啊，对，然后卖录影带的 A 片、VCD 的 A 片，后来 DVD 的 A 片、蓝光的 A 片嘛，还有解码棒，基本上还有 H game， 基本上我所有的情色载具啊，所有你想得到的情色光碟啊。我小时候都是在新光华买的，而且是还没满18岁就在那边狂买，因为我念台北工专嘛，里面太近了，我不去都对不起自己，对不对？我没钱我要去逛逛。熊来了说我也想点满情绪价值，这样就能吃肥了，哈哈，这是两回事啊，好不好？你点满情绪价值，你当然对妹子来说你比较有吸引力嘛，但有些女生还是看重外表的，所以你要吃肥也不能吃太肥啊，对不对？你要有个限度，像我这样已经极限了，知道吗？我已经算有点吃太肥了，所以我还要再瘦一点。渔夫说30岁前我也很爱去新光华，但现在可以手机看片就再也没去。对啊，现在网络看片谁要去新光华？没有啊，没必要啊。坐云霄飞车是情趣，坐旋转咖啡杯是无趣。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搞不好有人喜欢坐旋转咖啡杯也不一定，每个人喜好不同。但我个人是超讨厌旋转咖啡杯，因为这种自己在那边转来转去的，对我来说都很痛苦，都是折磨，我会吐。云霄飞车那种冲上冲下的那种完全 OK， 很开心，玩得很嗨。但旋转咖啡杯或是海盗船那种晃来晃去的，那我都会吐，我吐爆，我先天三半规管残废，我很容易晕车的体质啊，所以旋转咖啡杯对我来说的确是无趣，没错、啊，我都吐爆了。每次看何宇文看得。哥的眼神都是真实欲望，也把他逗得花枝乱窜，真猛。就刚好可能那个我们频率比较合啦，像那个最近宇文杰啊，我跟他在那个 Threads 聊天嘛，然后我们还在聊说啊，我们都很喜欢 Bee Gees 这个很老的乐团，我们私底下在分享，我最喜欢哪首歌，他最喜欢哪首歌，就是很开心啊，就刚好频率对啊，有共同话题嘛。我看前面是不是有人说？目前还没看到跟德哥相处的女生露出嫌恶眼神的，没有啊？你那个会不喜欢我的女生一定也有啊，不喜欢我的就不会跟我互动啊，他根本就私底下都不会互动啊，更不可能在网络上互动啊，所以当然看不到啊，对不对？一定有啦，一定有，我没有那么厉害啊，我们不用把我神化这样子，就是一般人这样，就是所有人其实都我们都是一样，就是说一定，我们一定可以吸引到，一些本来就会被我们吸引的女生。但我们一定也有很多女生是本来我们就吸引不到她，所以你再努力，你再用再多的招数、心态面什么的，其实都没用，因为你本来就吸引不到她。所以你不要，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要太执着于某个对象或单一对象，因为有时候她就是命中注定的，你就是吸引不到那个你可能看外表你很喜欢的妹子。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太执着。很多东西是其实是先天注定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我努力我一定可以 克服所有事情，我一定可以征服所有妹，吸引到所有妹子，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是先天注定的，就是说，我所谓先天注定，是不是说啊、比如如果先天长得不好看，那我就把不到正妹，或者说我长得不够高，我就把不到正妹。哦，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先天条件不好，那你可以去改善你自己的外表啊，对不对？就说我们就简单讲好了，这跟我们今天主题也有关嘛，说长相跟身高可以决定一切嘛，我们就这样讲。我们举例来说，哎，贺龙、伯恩他们身高很高吗？没有吧，对不对？我183，然后贺龙跟伯恩168，他们在我旁边，其实你看他们就的确是矮我15公分，跟他们气场，可是他们气场也会比我弱吗？完全没有，他们的气场其实在我旁边比我强，还比我还要强。可是他们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跟贺龙、伯恩差15公分，可是他们在我旁边气场可以这么强？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在平常就每天都在努力嘛，对不对？他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上、自己的热情上面，所以他们很有自信。然后再加上尤其他们要上节目的时候，他们会整理嘛，会打扮自己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外表也整理好了，然后内在很有自信，因为对自己信任感，对自己很有信心嘛，对自己的实力很每天都有锻炼，所以很有信心，所以他们气场就很强。所以这跟身高长相没有关系啊。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他个子不高，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很多个子不高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先天可能就有一些条件是不如高个子的，所以他们就后天会反而更努力去经营自己啊，去锻炼自己的专长，所以反而他们的自信心或者他们的成就是比高个子还要多的。这种《冰与火之歌》里的侏儒也是气场超强，对啊，对啊，啊，拿破仑，对啊，对吧？拿破仑气场爆干强，对吧？法国皇帝，哦，好想看拿破仑那部电影哦，看现在11月快上了吧，11月上映，对不对？哦，好想看哦，那个谁演的？那小丑那个男的演的嘛。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的先天条件到底好不好啊，重要的是你的找到你的自我定位，然后找到你自己的热情，然后持续去钻研你的热情和钻研你的专长，持续做对的事情，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得到很多的自信，然后你就可以，你的气场就出来，你就吸引到女生。跟身高没有关系，跟长相也没有关系。你说长相长得不好看的人，但能够吸引到妹子的大有人在，对吧？随便讲李敖，对，随便还就是这种妹，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不想举啊，举一个得罪一个，李宗盛太多了，黄沾啊、哦，不要再举了，反正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太多了，然后专注你自己的热情，然后甚至建立你自己的事业，对不对？你有才华，然后有成就，然后有自己的事业，有经济能力之后，其实没有妹子会在乎你的外在长相跟身材，没有妹子在乎你的内在有足够多东西可以吸引她。Okay.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要怎么样去达到目标呢？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有一些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黄渤算吗？黄渤当然算了。哦，谢谢蓝恩斗内，哇，干嘛那么客气？每天碰面，斗内什么？没办法跟直播，但都有听 podcast 回放，德哥赞，好，谢谢谢谢。眼镜仔的帅哥也不少，听过假发，平常没有戴眼镜吧？他是打篮球的护目镜吧？不太一样吧？为什么不举那个贺龙那样举天空假发？而且天空假发超高的，好吗？他不修，他戴眼镜也不会减损他的高度，好吗？
没办法跟直播，但都有听 podcast 回放，德哥赞。
Hello， 当谢，晚上好。纳豆也是，对啊，没错啊，黄渤、纳豆都是啊。请问德哥，如果双方是以不结婚为前提交往，还需要见双方家长吗？我觉得不一定欸，我觉得看看你们想不想要啊，看你想不想要啊。因为坦白讲，我是觉得你们已经男生女生都已经决定好不要结婚的话，那你们讲好了，那不见双方，你不想，你们也不想见双方家长的话， 那你们，然后你们都有共识，可这样 OK 的话，那可以不用见了，就这样，对。因为我坦白说啊，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我女朋友的家长，我历任女朋友的家长，我几乎都没见过，哦，非常少。除了我现在这个女朋友是有见过的以外，其实前面的绝大部分都没见过，因为没有必要啊。那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以前比较纯情的时候，35岁前的时候，我跟每个女朋友交往，我都觉得我要跟她结婚啊，我都觉得我一定要跟她结婚。但她事与愿违嘛，就是都每一任都撑不了2年嘛，所以就都也没见到了这样子。我都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第一任女朋友，我有见过她爸爸，但之后的。哦，之后还有一任也有，就是我第一任女朋友，我之所以会叫她爸爸，是因为我们要出国玩啊，然后我们各自从自己家里出发了这样子，然后她是她爸开车送她到桃园机场，所以我看到她爸跟她打个招呼，就这样欸，后来也再也没见到。然后有一任女朋友就是好像哦，就是那个黑米勒吧，就是那个单亲妈妈黑米勒有来火烤呱吉吐槽我的那个。就我那时候跟他同居，然后跟他一起睡嘛，睡他房间。然后有一天，我们他的房间门被打开，然后我跟他好像都全裸的裸在床上，然后盖被子，然后吓到，就是我就看着那男子，那陌生男子看着我，然后我们互瞪了3秒之后，然后他就默默的把房门关上。哦，就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黑米勒的爸爸，这样干超好笑的，吓坏了。就我全裸，然后跟女朋友睡在床上，然后跟他爸互瞪那样。超瞎的，现在想起来超瞎的。那他爸就是随时想开门就开门。德哥有看最近蓝狐蒙吗？没有欸，没兴趣的，时间太长了啦。我就跟你说啊，你要叫我看蓝狐蒙，你要剪精华给我啊，对不对？你剪精华我就看啊，好不好？剪一下精华啦。好，再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我们要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把目标所需要的技能拆分成小的步骤。越小越好，对，比如说，如果你要学乌克丽丽，那首先你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你就是要先买一把乌克丽丽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学呢 ？OK， 然后再来，你买了乌克丽丽一把乌克丽丽，然后呢，你要学去网络上找一首最简单的歌，去找它的谱，去找它那个和弦的指法怎么按，对不对？或者你直接像网络上太多了嘛，乌克丽丽教学影片太多了，你直接看个影片。你就说我要学小星星，你就看小星星教学影片，你就跟着他，跟着影片一起练习，哇，你可能一个晚上就会弹一首歌了，其实超快。乌克丽丽是很简单的乐器，因为我学过嘛，就是四根弦，然后指法比较简单，然后又重点是那个它小小的嘛，然后不会大家都按的很都可以按的很顺，然后重点是弦又不会太硬，而不会像吉他一样按一按手指很痛，然后长茧流血，对不对？乌克丽丽都不会，超轻松的，所以就你不会乐器，你就去买乌克丽丽，就挑，你就然后每天晚上在 YouTube 看一个影片，学一首简单的歌，练一练，就可以出去把妹了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以把妹来讲的话，那你要就我们刚才有提到嘛，你要提升你的外在跟内在嘛，那外在其实是比较速度比较快的嘛，你第一个你去好一点的发廊做个。整理个头发嘛，对不对？你就选一个好你家附近的好一点的，不要300-500块的，好吧？你去选一个大概800-1000块1000块的发廊，你跟里面的造型师说，我想要改变这家造型，啊，请他给建议嘛。那这样你就可以做出有别于你以往的造型啊，就会改变一下你的风格外在。然后如果你不晓得要找谁的话，就是推荐我的这个固定配合的这个造型师嘛 ，Kimiko 嘛，对不对？你就去找。你就去看我的 IG 嘛 ，IG 我们大概每一个月都会 po 一个 Kimiko 的，我跟 Kimiko 的这个照片嘛，就去里面找到 Kimiko 的这个账号，对不对 ？IG 账号你就私讯他说你要跟他预约，剪头发，对不对？那他就给你，他那么专业，他就给你最专业的意见嘛。OK， 我们家 Kimiko 是帮那个蔡依林做过造型的，好吗？帮很多网红做造型的 ，OK， 专业的，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觉得你穿衣服。你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衣服平常你的衣柜里衣服很少，或者说品味可能不够的话，啊，那你就不要懒，你就去，就是要 走出家门，然后去店面试穿嘛，对不对？去花个时间去穿搭一下，不晓得怎么穿搭一样 ，YouTube 都有教学 ，YouTube 都有，就去看哦，去看，因为大家都比我专业，我不需要在这边讲，对不对？然后你一天，然后你就去看人家是怎么穿搭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男生很简单，就宿舍就好了嘛，就是不需要太多这种卡通图啊，像我这个是。这个卡通图很好笑，才会穿这个嘛 ，fuck CCP 嘛，而且你不需要穿这种卡通图啊，啊，你就是素色 T 恤，素黑的，黑素、绿素、黄素都 OK， 哦 ，OK， 素色 T 恤，素色的裤子，哦，牛仔裤或者是工作裤都很 OK 啊，哎，素色的去，然后颜色的穿搭，看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你不知道就一样 ，YouTube 看影片都有教，对，然后你一天去试一家。店面，然后你一周就4K 4-7家嘛。因为我以前也很不会穿搭，我就穿的衣服就是有点怂啊，有点丑这样子，然后很多卡通图啊，很多图案。小时候就觉得说，哇，那个要花钱买衣服都要买有图案嘛，因为很素的，就是很无聊，就觉得很无聊哦。然后没有花样，就觉得一样的钱，但是要买有图案的啊。那现在想法不一样，现在觉得素色比较好看啊，有图案的大部分都不是我很喜欢。的图案啊，所以就不是我朋友送的、啊，我朋友送的，那个考秋琴的小街送的，所以我就穿了，很喜欢这个衣服，哦，个人很喜欢这个维尼熊这件衣服 ，OK， 然后所以其实男生就是我的心得啦，就是素色，然后男生就是简单大方就好，而且现在好看的衣服也不贵啊，对不对？看快时尚那么多，然后我自己个人现在都是主要是在 Zara 买衣服啊，因为我发就是试了。很多家快时尚嘛，就 Uniqlo， 然后 Zara，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哎，有一家那个叫什么 H&M， 对，就是这些快时尚都买过嘛。我发现，哎，其实样式跟版型最适合我身材的还是 Zara， 然后我也是试了很多家才试出来的嘛。而且后来就是都买 Zara 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我讲的是 T 恤是比较简单的 T 恤裤、牛仔裤比较简单。那当然牛仔裤我有我自己喜欢的买的品牌。然后 T 恤有自己喜欢的品牌，然后当然冬天我的风格我喜欢穿帽 T 嘛，然后帽 T 会有我自己喜欢的品牌，所以就不一定是 Zara， 所以那我怎么找到每个样式，我去怎么找到那些品牌适合我的品牌，就是要花时间的、啊，你要花时间去挑。其实只要被你挑中了，你就一试成主顾，你就一直买那一家就好了，就很简单，就很省时间。对，我现在一年可能就。买一两次衣服而已啊，而且我还其实是有点少了这时间，因为我毕竟是表演者，就我的衣服需要更多样化这样子。那我是懒啊，我觉得够用就好这样。OK， 我觉得大家要善用网络啊，网络时代好处就是我们不用闭门造车，在那边就是像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啊，衣服我想穿好看的，我就是在那花时间去逛哦，去逛这样子。当然我知道很多女生她喜欢花时间那边逛乱逛嘛，就是哎东看看西看看，看有没有机会挑到宝。但我们男生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种乱逛的感觉啦，我们都喜欢有效率嘛。所以像网络时代最好就是你就在网络上看到你想要的款式，然后你再去现场再去买嘛。啊，但你对于款式品牌样式都很有信心的时候，你要网购也 OK 啊，也 OK 啊，就比较不怕买到不合版型的或踩雷嘛。OK， 这是外在的部分啦，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有男生不懂得怎么打理自己的话，这个很重要。OK， 那如果是内在的话呢，就是如果要想要增加自己的魅力、增加沟通能力的话，对不对？然后这边再打广告一下，那是一定要一定要来上这个我们的即兴表演课，好吧？即兴表演课 ，OK， 我们即兴表演课呢，这个。A14 班齁，现在已经报名快爆满了，快额满了 ,OK。然后这个在11月1号前报名有早鸟的优惠啊 ,3500。然后那个到了这个11月1号之后就价恢复成原价。所以呢大家还有两天的这个优惠期间，大家要报名要快了，好不好啊，名额剩不多了，剩几个名额而已。OK， 那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次的这个初阶班的即兴表演课啊，那以今年最后一班啊，明年的话就会再全面的再涨价一波。OK， 所以大家要报名，要把握时间。OK， 那在透过这个即兴表演课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销售页面了哈。那大家可以到这 个楼这个直播影片下面的连结就有这个销售页面可以看，那基本上可以锻炼这个沟通能力，增加魅力，然后增加你的创意思考，增加提升你的幽默感，然后呢并且呢你的临场反应啊，沟通能力都会，表达能力都会增强，是非全方位，我觉得很棒，很推荐大家的一门课程，不管是要这个把妹用啊，还是你要日常生活中跟朋友聊天增加点趣味啦，还是你想要锻炼自己的口条啦，你工作上要用到啦，其实都非常适合你来玩，好来玩，而且我们这个是体验式教学，玩乐中学习哦，是非常就可能是最没有压力的一种学习方式啦，是推荐给大家。OK， 哦、，Uniqlo 速梯加 Zara 外套衬衫最稳的，也还不错啊，听起来很不错啊。然后像最常穿的就是这样搭呀。这堂课真的超推，谢谢马兴恩你的推荐，谢谢，真的很推荐啦、啊、真的，好不好？以前学乌克丽丽都看马叔叔哦，我也会看马叔叔。我大概学过半年的乌克丽丽，然后后来就荒废掉了。其实很简单，很好玩的。我在啊，好，等明年夜夜秀做完，明年有空再来玩乌克丽丽好了。希望我的乌克丽丽还能弹，都生灰尘了。德哥，请问买佐丹奴会不会被嫌弃？其实不会啊，没有人嫌弃你啊。就主要是你这个版型适不适合你。如果适合的话，其实你穿佐丹奴也能好看，那你穿佐丹奴就好，完全没有问题。好，就是说，像我以前，我30岁的时候，我有身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40岁，其实整体来说比30岁的时候还是更大只一点嘛。我现在最近体重大概都是落在96、97啊。然后我30岁的时候，我的体重大概是落在90左右。所以那个时候呢 ,90 左右的时候我那时候都穿 net 吧，我穿 net 比较多。然后我就觉得我穿 net 蛮合身的，蛮好看的、啊。然后我甚至广告试镜我都穿 net 的衣服，然后也后来也发现也能试上，就是买一些，那一开始我都买有花图案的嘛，有花色的，然后我想说就是我的逻辑嘛，客家人觉得说干有花色的一样钱买有花色的比较赚。但后来我去试镜广告试镜，然后那 casting 就说，其实你要买没花色的，这样比较好，不然你有花色的，其实会混淆我们 casting 的判跟客户的判断。然后后来我就去 net 买了一堆没有花色的衣服，然后穿去试镜，然后就其实效果拍照起来效果还不错。啊，只是说后来就是年纪大了嘛，然后就是发现net 的版型好像不太适合我了，然后后来穿 Zara 这样。我推荐我朋友去，他喝醉没去，傻眼。这期再推荐一次，好，谢谢你的推荐，谢谢你的推荐。但你不要再帮你朋友报名了啦，你不要再帮他缴费了啦，你让他自己来了，他真的想来，他自己会来了。不然你帮他缴费，他也不来，不要浪费钱，好不好？啊，展龙说的没错，衣服的话还是要试穿过，除非是 T， 你在讲谁？哦，没有啦，除非是 T 恤，不然会有肩宽、衣长的问题。QQ 过来人的经验，对啊，其实坦白讲，就算是 T 恤啊，就算是这种一般的 T 恤，也会有肩宽的问题。其实你穿一个 T 恤，肩宽过宽或是不过宽，穿起来都没有那么好看。其实 T 恤的版型要好看，还是要合身啊。第一个要合身，第二个就是你 T 恤，如果你 T 恤它厚度到一定厚度以上，它会比较撑啊，比较挺。但你如果 T 恤有些材质它是比较薄，然后比较软的那种材质，就看起来会比较不挺。但两种材质的 T 恤，其实你都要应该要有嘛。所以在台湾很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跟朋友出去闲聊啊、吃饭，或者说你只是一个人出去倒个垃圾、遛个狗、跑个步，那你穿那种软软的、薄薄的、透气的 T 恤就可以了。像我运动，或者说我只是跟朋友闲聊，或是只是跟认识的人吃饭的话，我有时候甚至会穿那种排汗衫，那种很软的，有没有？那就衣服上会有一堆小很细小的洞的那种排汗衫，因为台湾夏天太热了嘛，你穿排汗衫比较不热啊，不然你穿这种 T 恤就是夏天就是闷死啊。所以每个衣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啊，所以大家就是要分清楚这样子。那像是跟如果你要去约会。有时候因为台湾很热，但你约会你可以穿短袖，但是你要穿比较挺的 T 恤，会看起来比较好看，比较稍微感觉质感好一点。所以你至少要像我这种厚度啊，这种 T 恤的厚度，大家可以说，其实这个 T 恤的厚度你是可以从 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你是可以从用看就看得出来，像这个是有一定的厚度啊。然后像我这一件 T 恤，其实它我的肩膀在这边，其实它肩线在这边有没有？其实它稍微有一点点过我肩膀，有点，它其实这件 T 恤稍微有点偏大，那只是说我很喜欢这个 logo， 会把它留下来哦。但我平常出去不太穿这一件，因为它对我来说它是偏大，然后我说在家自己穿 ，Zara 很好挖宝，对啊，我觉得男生会穿衣服很加分，真的、啊，所以。我觉得所有男生都应该要打理自己的外在啦，就是说，脸部的皮肤的状况啊，然后或者说头发型啊，或者说衣服稍微讲究一点啦、啊。其实你也讲究，不用到花很多钱，这是两回事。讲究跟花钱是两回事，大家知道吗？讲究是你有花时间去研究去挑，不是叫你花大钱。Zara 能贵到多少钱，对不对？一件就是几百块，一两千块，它能贵到哪里去？还是建议把身材练好 ，OK， 简单的素T很有型，帮你减少很多穿搭烦恼。没错，这个绝对是对的。好像我是练的不好了，但我还是有在练，好吧？我今天还是有去打篮球，还是有运动了。哦，所以至少让我不会有时候喝酒，说吃宵夜啊，吃炸的，不会让我一直胖下去，因为我还是有在运动。我跟朋友闲聊都穿阿公内衣，被女生朋友嫌弃，这一定啊！你穿阿公内衣一定被嫌弃啊！在讲什么？至少有女生在场，就是养成习惯了。有女生在场，至少不要穿阿公内衣吧，穿那个那种吊嘎那种的，没看啊。其实我就算没有女生，我一个人出去，我也不会穿阿公内衣，我觉得太丑，泛黄荷叶边。对啊，那太丑了啊！泛黄荷叶边的衣服，真的大家一定要丢掉，一定要丢掉了。就是养成习惯，你在家也不要穿，你就拿去当抹布嘛。真的就是要养成习惯，就是把泛黄荷叶边的衣服淘汰掉。真的不要想说我在家穿就好，就是说你留那种衣服，你有时候万一哪天你一个临时你就穿出去了怎么办？就是不好看啊。大家养成这个稍微有点自我要求啊，就是、不要穿这种衣服，直接用衣服直接丢掉。对，衣服偏大偏小可以改啊，但对，的确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流行修改的年代，你要找工作室也不好找啊。现在流行快时尚啊，其实当然我们说快时尚会制造很多垃圾啊，对这个地球来说是一个大负担啊，这个我承认。那但对我们消费者的好处就是说衣服变比较便宜嘛，对。所以你觉得这衣服真的烂到不行再穿就丢掉了。好吧，你觉得泛黄荷叶边那种都要丢掉啊？你觉得你不想穿了，但又觉得丢了可惜，那你就丢到旧衣回收箱嘛。好 ，OK，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一个设定目标嘛，把目标拆成最小的行动，然后就去做，对不对？然后同时你在一边做的时候呢，也要学习相关的知识嘛，你要学习可以达成你的目标的相关知识，然后透过学习到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就懂得如何透过行动跟学习知识，你就懂得如何去在这过程中失败了，如何自我调整嘛？因为我们一定会学习新的领域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失败嘛？因为我们有相关知识，我们会知道怎么调整我们的行为，然后透过那怎么样学习知识呢？就透过看书嘛，然后上实体课嘛，就像刚才讲即兴表演课，或者上这个线上课程嘛，我最近开这个即兴把妹线上课程 ，OK， 现在也是早鸟优惠啊，欢迎大家这个去参考，点下方链接可以参考一下，对不对？透过这些东西，然后去检视你自己的状态，哦，透过学习，然后就可以检视你自己的状态，然后帮助你去执行一个好的计划，然后去执行，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你就是要专注，哦，你要投入在对你来说。哦，你感觉有用的事情上面，让你有实际成果的事情上面，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有上课啊，就那是不是就够了？那就绝对不够。上课是一回事，但实际行动是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会让你有成果的行为，这是最重要的啊！你要一直做，一直做啊，过程中一定会失败，没关系，你就战胜失败，对，汲取教训，然后继续做，继续做。最少你要先。累积你的行动量，最少你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你要累积你的行动量，最少要先累积20个小时，最少20个小时。我知道有人说，之前有一本书说什么，你要学会一件事情要10000小时，你要专精一个领域的东西，你要10000小时嘛，对不对？之前有这样一本书， 我们现在先不管一万小时，那太远了。你讲到，因为那个书的问题就是他跟你他丢出一万小时，所有人就放弃啊，要干你娘！然后在美国时间一万小时嘞，所以不要我们不要去想一万小时的事情，我们先想20小时的事情，甚至我们先想今天我要做半小时或1小时的事情就好。哎，你每天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或半小时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来专注在你的新的领域或你的热情上面。其实你只要不到一个月，你就累积20小时，超快的。像我差不多，我从今年开始慢慢开始在练三分球，练到从年初练到年末，现在已经11月了嘛，已经要11月了。差不多我投三分球的时间可能累积起来，可能现在差不多大概可能10小时或20小时，我就觉得我有点感觉，现在越来越准三分球，我好像可以掌握到这个投进的这个感觉了，你可以差不多有点感觉到找到那个可以投进三分球的感觉。我在因为我年初开始跟那个李安啊，还有一群球友啊，杰克啊，一起打全场篮球嘛，我就发现这个年纪大了，全场篮球跟年轻人跑来跑去很吃力啊。后来想就说啊，还是要练一下外线啊，因为我中距离有一定稳定度，但三分球对我来说，我一直没有好好练，所以是跟他们打全场之后，我开始觉得说我需要练三分球，然后我练到现在，我今天早上还去，今天下午还去打篮球嘛，我开始稍微有点感觉，我好像知道怎么把球投进了。那但在这过程中，我这一年来我也看了很多 YouTuber 教学嘛，就去尝试他们的一些诀窍、一些口诀，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投篮机制，然后到今天我开始，我可以连在练习没有人防守的状态下，练习的状态下，我可以连续投进好几颗三分球。其实我今天是蛮开心的，关于这一点。OK，然后当你累积练习20小时的时候，你的成果就会慢慢出来。然后当然在这过程中，你可以记录下来，在这过程中，你可以把你的练习的过程呢跟心得呢都分享在自媒体上，就是分享在你的 FB、IG、Thread、YT 上面，所以你等于是你同时在练习一个领域，同时你又经营了你的自媒体，其实一举两得，是一举两得，其实很棒。现在流行 oversize，但我身高不高，穿起来很像穿爸爸的衣服。我觉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更流行 oversize，现在没有那么流行，就是因为早期为什么我念书的时候是20年前嘛？为什么20年前流行 oversize？因为20年前刚好热狗带领了一批这个嘻哈风潮嘛，热狗短期带领嘻哈风潮，然后所以所有年轻人像包括我们都在看国外的嘻哈歌手怎么穿，那他们那时候都穿 oversize 的衣服。现在的嘻哈歌手其实没有人在穿 oversize 的衣服，没有，现在没有。其实台湾的，比如说你看大嘻哈时代二那些台湾的新的饶舌歌手，他们也没有在穿 oversize，其实没有。你看熊仔或者说他学弟 Gummy B 没有在穿 oversize，都是嘛穿紧的，因为现在潮流不一样，对啊。所以你说有什么身材怎么穿搭比较适合，就是你要自己去试啊。我觉得 oversize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好怀念13号天使那年代饶舌歌，不是吧，吕斐？你没有那么，你年纪不是到那吧？你是年轻人啊，你不是年轻人吗？你怎么会听过13号天使？我第一首听的这个嘻哈歌是史诗，好吗？所以我没有听过13号天使，这个太老了。我是听蛋堡的，我第一张是听收敛水，好吗？你怎么会知道13号天使啦？太扯了吧！1000块给笑，2000块我不要，3000块开始笑，4000块给我抱抱，5000块。衣服脱掉6000块，只剩奶罩7000块、8000块、9000块，钱越多就随你搞。我怎么会唱？我要改成听石桥。OK，蛮新的。我听敦化南路长大的。